各位父老、弟兄姐妹们好，
好，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来聚集，来赞美主，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施恩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神。主，我们今天聚集在主的面前，要来宣告主自己的美名，要宣告主复活的大能。主，你复活的大能，不单单在信你的人生命当中彰显。更在普世和万有当中来彰显。主啊，你曾经借着你的仆人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主，你将自己的复活不仅仅写在书本上，也就是圣经上，还将你的复活写在春天的每一片树叶上。我们赞美你，主啊，在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读你的话，要听你的道，恳求你特别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这丰盛之道，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来节省一下时间，所以我们来飞快的读一下圣经啊。第一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读一下它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圣经这样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这是罗马书第一章三到五节的话。我们另外呢，为了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复活节圣经的依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再看一处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到15节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些记载。我们所以要读一下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带你们自己的圣经，所以呢，如果直接就讲耶稣复活的事，大家可能觉得听起来有点不太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啊。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1到15节的这样的记载。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人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吩咐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弟兄姐妹， 今天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日子，因为复活节每年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被害他复活的那一年时间开始算到我们今天，也就不过2000多天。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只过了这2000多个什么复活节。所以这个日子对活在世上的人来讲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这两天我们都回顾了耶稣他的受难，他的被害，他的牺牲，他的流血。所以我们要做一些这样的回顾，是因为我们发现今日的很多基督徒对主耶稣基督的生、被害、死、被埋葬和复活认识的特别少。你认识的少了，一个人就很难爱耶稣，也就很难愿意跟随耶稣。就过去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每年的复活节可以说过得都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在神学院里面每个复活节的早晨，当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们同学们就聚集在我们的操场上，把桌子和椅子板凳都排好之后，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然后借着很微弱的光来读圣经。有老师也给我们讲圣经，就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而且当讲到差不多好的时候，刚巧东方的第一缕晨曦就照过来，然后我们大家都会在主的面前欢呼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了。而且每个人因着这个信息，也因着东方的那缕晨曦，整个的生命当中就像充满了光明一般，没有人在暗淡，在忧伤，在不喜乐，每个人都充满盼望。在美国现在更多的人对复活节很淡忘，对耶稣越来越陌生，但是我们这一小群愿意认识耶稣的人，却要把耶稣牢牢地抓在我们的手上，让他永远地住在你我的心里。大家说好不好？
好。
因为这对我们来讲一生一直到永远都是莫大的福气。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这是个好消息。可是你知道吗，历史历代以来，就连在耶稣当日复活的时候，人们相信耶稣复活啊，都不是容易的事。不单单当时一般的犹太老百姓不相信耶稣复活，他的那些敌人们不肯去相信耶稣复活，就包括耶稣的门徒爱他的人都很难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可是你知道吗，在当时当耶稣复活的时候，明明是显给众人看的，而且在耶稣复活的时候，看守墓穴的那些罗马和希律王的兵丁们是明明的看到耶稣复活的。而且几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当时那些兵丁目睹耶稣复活的一瞬间的时候，吓得是几乎都死去了。后来他们就跌跌撞撞跑回去报信，结果你知道吗，一般的犹太人不相信，一般的门徒们不相信，但是耶稣的敌人却是不愿意相信，他也得相信，因为他们就知道他们所恨他们所定的那位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后来呀，你知道耶稣的敌人就在犹太人当中，刚才我们读经已经大家已经听到了，就散布一种说法，为了让一般的犹太人和爱主的人不要去信耶稣已经复活，因为一旦去信对他们的危害就很大。所以他们就散布一种假说，一种谣言，说啊，兵丁们在夜里看守耶稣的时候不小心睡着觉了，结果门徒们就像盗贼一般偷偷摸摸把耶稣的尸首从墓穴当中给偷走了。可是弟兄姐妹，事实上你知道吗，这是非常荒谬和不现实的一个谣言，一个谎言。因为你知道吗，在当时啊，耶稣被安放的那个墓穴 那个墓穴门墓门口那个大石头在那堵住，那个大石头是非常之大的，要几个人才能把它放置在那里，而且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把它撬开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是动了天地间的大力量，让坟墓轰的一声就滚开了。所以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如耶稣的门徒，而事实上按圣经的记载，耶稣的门徒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几本福音书都告诉我们，当耶稣被定以后，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门徒在哪里呢？圣经上说，门徒因为怕犹太人像杀耶稣一样把他们也杀了，所以门徒们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在那里战斗，在那里商议着将来怎么办。有的人想，我可能再去税关上收税，有的人想，我再到加利利海去打鱼，有的人就走掉了。所以耶稣的门徒才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去偷耶稣的尸首呢。而且你知道吗，看守耶稣墓穴的兵丁那可不止一两个，那是好多位，他们是昼夜不眨眼的来盯住墓穴的门口，因为耶稣的敌人比一般的门徒们，比爱主的门徒们还要了解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耶稣在活着的时候，在传道的时候曾经说过，说我要被害，但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吗，很可惜的是，耶稣的门徒都忘了，都不信，但是耶稣的那些敌人，那些恨恶耶稣的人却记住了这句话。所以为什么他们派兵丁看守墓穴，就是他们要让耶稣的事情，复活的事情怎样呢，不发生，尤其是不要制造一个情况，就是让耶稣的尸首被偷走，以至于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说耶稣复活了，那样他们就无法遏制住一个影响了。弟兄姐妹，这个谣言这个谎言那么早就发生，而且呢是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吗，很多人都在受这个骗。比如说有的人就传一个说法，是耶稣啊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后来圣经上说他不是死了吗，断气了吗，但是后来有人说，哦，他后来所以人们传他复活，是因为他当时就根本没有断气，所以人们称之为他休克了。但是事实上你知道吗，这种说法是假的，耶稣根本不是休克，乃是真正的死亡。耶稣在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昨天晚上我们告诉过大家，兵丁就拿长矛来刺耶稣的肋旁。圣经就说，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里面就讲，就有血和水就流出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这就证明了耶稣是真正的死。在医学上，有些医学的专家就告诉我们，这种状况就表明耶稣真正死了。罗马兵那个长矛是刺到耶稣的那个心脏，而耶稣的心脏由于他已经死亡了，所以大家就知道啊，人死了，动物死了，他的血会怎么样呢，会凝固，然后会血里面的一些分子一些部分会跟血里面的水造成脱离。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大家喜欢吃那个炒鸡肝炒鸡心，会发现当我们收拾鸡的时候，那个鸡心的时候一打开它的心泡，会发现里面有凝固的血，是不是，然而里面还有透明液态的水，可是原本它只有一样，就是血液。到死的时候，动物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从心包当中那种凝固的血和水就会分开，所以兵丁一刺进去，结果就有血流出来，也有水出来。可是你知道吗，这水这血从表面上来讲不过是物质证明耶稣死了，可是从灵意上它却是救恩的源头。我们如今为什么能够罪得赦免，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流出来洗净你我 一切的罪孽、污秽和过犯。那么还有，有的人说，哦，耶稣啊，他没有死，他是怎样呢？他是休克。那么接下去的一说说法呢，我们说他休克的说法仍旧不能站住脚的是，大家知道在耶稣死了以后，我们知道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犹太人和后来的穆斯林都有一个做法，就是把死的人身上要洗干净，而且穆斯林做得更加绝对，要把所有的毛发都刮干净。耶稣是不用刮干净的，但是耶稣呢要洗干净，那么要用那个白布啊，细麻布把人缠得滚，缠得紧紧的，而且尤其包括哪里都缠得紧紧的，包括人的脸都缠得紧紧的。所以啊，耶稣假如只是休克的话，都不用别的，就那个布缠在他脸上，缠在鼻孔上，憋也憋死了。这样的情况还怎么能复活呢？而且如果大家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话，我们就知道真正被裹尸布所缠过的人后来都没有办法自己怎么样呢，自己解开自己。大家还记得拉撒路吗？后来耶稣告诉人们说把拉撒路给解开，然而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耶稣当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有没有人解开他？他不用人解开他的，他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的身体就不再是我们这种肉，这种普通的这种受拘束的肉体，乃是如同灵化和气化一样，就从那个裹尸布当中就挣脱出来。所以绝对的自由再也不受罪和死亡之律的束缚，不受世界的捆绑和束缚。弟兄姐妹，关于耶稣基督死于没死的，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传说。那么还有人说啊，耶稣死了，真的死了，但是他也复活了，但是他复活呢不是身体复活，只是什么呢？精神复活。弟兄姐妹，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话。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乃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呢？乃是荣耀的身体。等下我会特别的告诉大家，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情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复活的主耶稣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也许你会问，牧师啊，刚才你不是说耶稣复活的身体脱离了裹尸布，就像灵化和气化一样脱离出来吗？那你为什么还称之为是身体呢？弟兄姐妹，这是个奥秘。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身体，他的奇妙的那种情况究竟有多么奇妙。但是有一个情况让我们知道，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突然之间就会向人显现，然后耶稣的门徒所在的房间门窗都关得紧紧的，没有人为耶稣开门，可是耶稣一下子就会站在他们中间，然后问候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结果门徒就会怎样，就会吓得以为这是耶稣的鬼魂。可是耶稣后来就耶稣就知道他们的心思，耶稣说你们不要怕，因为鬼魂呢是怎么样的，是无骨无肉的，但是你们过来摸摸我，我是有骨有肉的。所以后来门徒们不放心，就那个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有人就拿来一块鱼，圣经另外的地方说拿来一块那个蜂房，耶稣就当他们面把那个鱼或者是蜂房就吃下去了。请问你，一个灵化和气化的身体能吃物质吗？不能，是不是？但反过来，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物质身体能够想在哪儿显现就在哪儿显现吗？不能够，是不是？但是这两样都可以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你说奇妙不奇妙？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请放心，请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他身体复活，然而这个身体不再是过去他跟我们一样的那种身体，乃是复活以后的荣耀的身体。那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极其重要，在罗马书第4章第25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啊，说 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这是消极的，因为他必须得救，他必须得救我们，所以他要被动的，他要甘愿顺服的被交给人，然后钉在十字架上。圣经上说，这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把我们的罪要免除掉，因为我们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就不再被承受，不再承受审判了，这样我们才能得救。圣经紧接着又告诉我们说，他复活是为了什么呢？他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使我们可以站在父神面前的时候。怎么叫称义？称义就是白白的，不付任何代价的，被神欢迎，被神肯定，被神接纳。然而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称义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呢，信他的人也将跟他一同复活，而跟他复活得以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都已经披戴了耶稣的义，而且神看他儿子，他的儿子因为已经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上已经怎样了？神不在我们身上纠察我们的罪孽和过错和过犯，因为都已经归到他儿子身上，所以他复活，我们就得以有权利站在父神面前。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呀，因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显明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没有人如此复活过。弟兄姐妹，在那个在中国的早些年呢，大概在80年代的末，在那个还是9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在西安，有一个佛教的寺院叫做法门寺，大家都知道啊。在有一天呢，突然之间那个法门寺的上空啊，就是雷雨交作啊，结果呢，那个雷就把那个法门寺的一个唐代的一个古塔就给劈为两半，结果呢，当时那个寺院里面的那些和尚们就非常难过，心想这可能是上天不高兴，然后所以呢，搞得他们现在一个塔分为两半。由于修缮的缘故，结果呢，就打开了法门寺那个塔的地宫，结果在那个地宫里面就发现了一样很特别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释迦牟尼，就是如来佛啊，他的手指骨的那个所谓的舍利。哎呀，佛教界都高兴的要命啊，结果大家都特别的欢庆，觉得这是缘呢，这是福气啊，能够看到，能够发现。而且那个佛指啊，那个舍利呢，后来还被迎到那个台湾去，大家去供奉去敬拜。可是弟兄姐妹，你想来想去，你会发觉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基督教，对教会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个好信息呢？那就是弟兄姐妹，关于佛的东西发现更多，就越能证明一件事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你会发现佛教是假的，佛教没有神。为什么呢？你连释迦牟尼他的手指骨你都发现了，释迦牟尼就证明一件事情，他跟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要怎样呢？会死亡。那么现在完整的尸骨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偶尔能找到一点零星的什么手指骨啊，或者什么其他别的舍利啊，那烧化剩下的东西。这样的情形只证明一件事情，释迦牟尼是人，他不是神。还有我们也知道，伊斯兰教的他们的教主穆罕默德，明明的他的坟墓就在哪里？就在麦加吗？还有我们中国的孔子孔圣人，他的坟墓在哪里？山东曲阜吗？像这样的情形都只证明一件事情，地上人们所创立的组织或者是信仰，都告诉我们他们的教主或者他们的领袖死了，没有谁复活过，唯有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唯一不唯一？我们独一不独一？我们无法取代，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神的儿子， 为我们的救主，他复活了，这是多好的信息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呢，如果你对基督教教会的认识就是，哦，大家在一起挺好，哦，在这里，在北美很难碰到同乡，所以教会就像同乡会似的，大家到礼拜天有一个见面的机会，啊，彼此也相爱，而且我们的余牧师啊，特别对人好。今天早晨当看到他的时候，真的看他问候每一个人，其中有一个阿姨也说，余牧师真好，我都觉得他真好，因为我都没有像他那么周到，所以由于他真好，你们就愿意来教会。但是如果单单是想到这一点不够，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这么好？他是奉献并且在侍奉着一位特别特别好的我们的这位救主。为什么呢？你知道，因为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当中的核心就是耶稣复活。然而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往往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人的，就是榜样的力量。然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的救主不是农民领袖，哎，我们的救主乃是复活的主。可是这地上的一些组织呢，往往设立一些样板来感动人。然而你知道，地上的一些样板呢，感动人的力量很有限。我们看雷锋感动过那一代的人啊，可是今天雷锋还能感动几个人？我们不是说雷锋不好，雷锋所有的事件事实如果真是真的话，雷锋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很可惜他没有认识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人无法永远的感动人，可是一位永远活着的复活之主却可以永远的来感动你我。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愿意来跟随他，不是因为教会这个爱的气氛而已，乃是因为教会的爱里面有谁呢？有复活的主在中间，他是爱的。虽然我们今天看不见他，但是这位复活的神的儿子就在我们中间行走，并且在做着奇妙的工作。为什么你愿意信他？就是因为他在你我生命当中做工。那么下面我就愿意很简短的来告诉大家一下，耶稣基督他大能复活了，他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弟兄姐妹啊，相信耶稣基督复活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相信了耶稣复活，耶稣的复活对你我来讲有着极大的意义。首先第一点，耶稣所以能够复活，是因为他有能力可以践踏死亡。我们看地上的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挺伟大的，从人的意义上来讲，可是他们呢怎么样呢？他们脱离不了那个死的律。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将来有一天，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呢？且有审判。将来有一天，每个信的人要复活，不信的人有一天也要复活。但是信的人是怎么样呢？复活以后要承受永生，不信的人要怎么样呢？要复活以后被定罪，然后要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也是约翰福音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对所有信他的人和跟随他的人，他的意义就极其巨大。耶稣的复活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他在为信他的人开辟一条永生的路，让我们在活的时候，你知道吗？有的人说，哦，我死了以后会有永生。我们说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一个人信耶稣了，就在永恒中了，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在今天受洗的几位信徒啊，我们特别需要知道，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你从信耶稣那个时候开始，永生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你就与神的国有份了。而且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一个人一旦信了耶稣啊，那复活的基督，圣经上称他为第二位亚当。我们有第一位亚当，就是我们的老祖先。然而我们从第一位老亚当那里，很可惜承受过来的是什么呢？是罪。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犯那么多的罪？因为他遗传了罪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孩子有多小，然后长得多漂亮、多乖、多可爱，到后来多么有修行、有德行，但脱离不了的，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从第一位亚当那里继承下来的就是死和罪。可是圣经上称基督我们的神，乃是我们的第二位亚当。从第二位的亚当那里，我们继承过来的、接受过来的是什么呢？永生、复活，属于新生命的一切的福分。而且一个人若在第二位亚当的生命的关系里，我们信了他、跟随了他，你知道吗？我们地上啊，就的一切就不会再捆绑和拘禁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若信基督，然后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什么 还可怜呢？就比那根本不信的人都更可怜。所以弟兄姐妹，信了耶稣，耶稣践踏了死亡，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要完成什么事情呢？不是仅仅为了复活而复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以后还会跟着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他复活四十天以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记载了什么？耶稣驾着一朵云彩，是不是冉冉的升到高天上去了？哎，我们一般的人很盼望，就哎呀真幸福，他升到天上去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复活，又为什么升到天上去？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是到天上为你我干嘛？预备房屋。弟兄姐妹，在今天有多少人有你有房子？漂亮不漂亮？但是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钱买的，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天上有一个房屋给你预备的，是谁给你造的？谁给你预备的？主耶稣。他复活了，他升天了，他现在就在给我们做这件事儿。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他有在迫切的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什么？让我们信主。还有呢，让我们好好把主信好。还有一件事他要做的，就是为我们预备房屋。圣经上说，他一旦预备好了，他就再来怎么样呢？要接我们去。所以那个房屋肯定比你们在西雅图所住的房屋要好多了。所以盼望不盼望？我们盼望。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就让我们不再对这个世界有完全的指望。在美国有个老人家，有个老姊妹，非常爱主。他有两个女儿，有个女儿呢就先他就离开世界了。老人家很想念他，很爱他，但是主让他那个女儿离开世界，他一点不抱怨神。有一天他乘着船到他另外一个女儿那里面去探望另外一个活着的女儿，结果在那个海上啊，就有大风浪，船几乎要倾倒了，要淹没了。结果众人都非常的慌乱，但唯独这个老姊妹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祷告神、赞美神。人们就奇怪，就说为什么你这个老太太，你怎么不着急、不难过、不怕死呢？老人家说，我有一个女儿在那个对岸的港口那里面，在目的地那里，我还有一个女儿在天上。假如我今天能够平安达到那个港口，我就去看我活着的女儿。假如今天要是主接我离开世界，我就到天上去会面我另外一个女儿。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对这个老姊妹来讲，耶稣复活了，这个老姊妹的生命当中也有复活的生命了，所以她怎么样？她根本不惧怕死亡。所以你怕吗？我们也不怕。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弟兄姐妹，在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孩子们在那玩，在干什么呀？在到处找什么东西？找复活蛋，是不是？找复活蛋的是西方的一个做法，而且西方呢，他们从每年，尤其从小鸡儿爆蛋呢，这里面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生命的事实， 一个瓣里面一个小鸡漂漂亮亮就出来了，让我们看到神所造生命的奇妙。所以他们特别在复活节呢，他们就用蛋，还有什么呢？兔子，作为圣那个复活节的象征物。他们也发现呢，春天的兔子一下就下的小兔子特别多，所以呢，都是表明生命的那种茁壮。但是弟兄姐妹，从我个人的领受上来讲，假如你让我个人来选复活节的象征物品的话，我宁愿去选什么呢？百合花。还有我会选什么呢？我一定会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果，无论是苹果也行，梨也行，或者各式各样的梅果都行，我一定把一棵树上最鲜熟的一个果子放在这儿，来帮助我明白复活。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成了复活之人，怎么样呢？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明白，哎呀，基督复活了，那我将来怎么办呢？大家是不是都很担心自己，很为自己将来打算？而且对，由于不明白将来会怎样，往往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有的人说，哦，将来有一天我这个人一旦，如果耶稣在我活着的死之前还没有再来，那我就死了，然后呢一被炼，然后这个骨头渣子，这骨灰啊，这扔点那撒一点，将来还哪里去找我这个人去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惧怕。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就是神会怎样呢？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会瞬时间用他那造万有的大能，也包括让他儿子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吗？让我们的身体啊，迅速的就被收据，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刻意的一个现象。不管你的骨头渣子，这扔一点那撒一点，可能美国一点，国内一点，太平洋一点，大西洋一点，你知道吗？你别担心。但是你也很难用理性来想象，神会在一瞬间，那个瞬间呢，都没有办法用秒来算，瞬时间你这个身体就怎样了，就聚在一块了，而且就复活了。我告诉大家，不用用理性，因为你明白不了，它不是科学，它是超科学的。而且你复活以后怎样呢？圣经上说，正如耶稣是一棵树上的出熟的果子，大家知道出熟的果子的意思吧？有过在农村的经验的人，一棵果树往往向着太阳那一面的那个果子怎么样？熟的最早，是不是？而且越向着太阳，结果呢红彤彤的。我们如果要是淘气喜欢吃的话，肯定摘那个先熟的，是不是？然后背面的阴面的我们就等啊，慢慢熟，结果我们觉得有气气的。那个最早的熟了，已经熟好久了，那个阴面的还在那青青涩涩的，始终都不好。但是你放心，由于是一棵树上的果子，它就具备着一个绿，一个生命，那个甜度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那么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先于我们经历了复活，而你我将来都怎样？都要像他一模一样。所以将来你我的生命，你我的身体会怎样呢？是一个超自然的身体，能吃东西。请放心，有多少人爱吃？你不会相信，你不会指望的，将来我复活了，结果天天都不用吃。请相信，你要吃东西的。吃什么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在伊甸乐园里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什么？吃果子，是不是？启示录的最后也告诉我们，在将来在天上，在永远的国度里面，我们每天都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再也不用担心吃了果子就犯罪了，因为不再有分别善恶树了。还有那个果子非常特别，那个树上的果子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是12个月每个月都结新果子的。所以你担不担心一棵树上果子摘完了结果没有了？每个月都会有新果子，好不好？多好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耶稣复活了，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这个生命的确实性和美好性，假如他不复活了，我们没有参照物，知道吗？我们不知道那个好到哪里去，但是如今我们知道了，真好，感谢神。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我讲的快一些啊。第三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今天不是他带到天上去了，他留在我们当中，在所有信他的人里面。怎么来的呢？借着圣灵来的。一个人一信耶稣基督，神的圣灵就在你我的里面，结果你我里面都会有什么样的大能呢？复活生命的大能。而且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你信主的事上，在你克服一切走属天道路的这个路程当中的难处的时候，一个人就学习任何时候都怎样呢？不凭靠自己的力量，唯凭靠复活生命的大能。而且越依靠神，你就越会觉得，越会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的真实，他不单单死了，他复活了，而且他升天了，他至今都在做我的主，做我的王，而且他离我不远，他每时每刻都与信他的人同在，你实实在在会知道这一点。而且复活生命的大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就是阳光、灿烂、指望、信心和喜乐。如果看到一个人信主以后还整天哎呀眼泪巴叉，然后一想到将来都没有盼望，我们说这样的人不像个信耶稣的人，或者严格上来讲呢，不是一个实实在在信耶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没有什么呢？没有掌权。我们要的是复活的生命一定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要掌权才对。那么在信徒在今日的光景当中，一个很显然的情况是怎样的？很多人常常怎样呢？不喜乐，很多人常常没有平安，很多人常常没有盼望，很多人常常没有指望。有多少人常常活得很愁苦，每天一想到这事儿，哎呀唉声叹气，一想到那事儿，没有盼望，没意思。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一句话，活着没有意思。有没有人现在还这么觉得的？如果你今天还这么觉得的，今天这个信息就要给你，那复活的有着新生命大能的耶稣基督就要进到你的心里，带给你喜乐。弟兄姐妹，基督教在16世纪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在德国啊，就产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叫做马丁路德。他呢就把基督教啊，把我们呢就从天主教的败坏当中就给带出来了。你知道他们的创始人是谁吗？那个马丁路德是谁？就是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你们所用的那个礼拜堂那个信义会的最早的创始人。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是个信心的伟人。假如没有他呀，我们今天可能还没有权利读圣经呢，我们今天还怎么样呢？一认为得救一定要去找神父，我们就会有很多在真理上的欠缺，可能我们今天还没有得救呢。但是马丁路德帮助我们明白了这一切。可是你知道吗？马丁路德在当时改教的时候，跟天主教来对抗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危险和艰难。他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很大的难处啊，他自己也变得心灰意冷。这是我们圣徒啊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形。结果有一些日子在历史上就记载说，他就特别难过，而且整天唉声叹气，没有盼望，没有喜乐。结果你知道吗？他的太太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姊妹，原来是个修女，但后来呢，那个马丁路德原来是个神父，但是后来他们得知到圣经的真道之后，他按我们今天的话就叫还俗了。他的太太也离开了，那个不再做修女了。后来呢，他的那个姊妹就嫁给他，他们两个人忠心的服侍神。他的太太就非常有智慧，他太太看到他那个举止啊，就想要帮助他。但怎么帮助他呢？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帮助他。他太太就穿了一身孝服，大家明白吧？没有人死嘛，但是他穿了一身孝服，就在马丁路德面前晃，走来走去。马丁路德本来还在思想一些问题， 突然看到他妻子穿了一身校服，那么很自然就会问，你为什么穿这衣服？谁死了？他太太很愁苦地看着他说，我很难过，我很伤心，耶稣死了。马丁路德说，耶稣已经死过了，后来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怎么可能还在死呢？他太太说，是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你为什么还那么愁苦，还那么难过呢？马丁路德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弟兄姐妹，你明白了吗？同样的，如果在今天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他在永远到永远那么掌权，阴间的权柄、疾病的权柄、这世界上任何难处的权柄都已经不再能胜过他了，更不能胜过一切属他的人，那么还有什么能影响你的心情，能左右你的生命，能让你在失败和沉沦不能振作，不能得胜？弟兄姐妹，应该说两个字，没有，是不是？真的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若讲到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这是太喜乐，太盼望，而且需要讲的也太多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剩下的时间却太少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打住。愿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不单单的信息和他的真理，并且包括从复活所带出的能力和盼望和福气，就在今天和此时此刻，怎样呢？与我们在座的众圣徒同在。大家说阿们。感谢神。来，让我们做一个很短的祷告。主啊，你真的复活了，我们如此的相信，并且我们如此的跟随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地上属天的道路，并且我们将来从现在一直到将来会永永远远在荣耀的国度里。听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颂赞，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你爱你，我要健康，我软弱的改变。那你爱你，我健康，你死亡。那你爱你，我要健康，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神有他的主爱记得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那你爱你，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你，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你，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主爱记得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人之尊要靠着主爱记得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
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感谢赞美神，大能的信息在我们中间被传扬，也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了领受。各位朋友，在这个复活的季节，你想说你希望得到耶稣基督吗？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他为你的救主，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要来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在今生有平安有喜乐，我愿意在来世有平有永生，我愿意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祝福还有怜悯在我身上不断的赐予我。只要你愿意，你说我愿意接受他，你举手，我这个时候就为你来祷告。你愿意接受他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人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吗？你只要愿意，我就来为你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好，这个时候就请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来跟我重复一遍，作为我们宋阿姨她绝志的祷告。哈利路亚，起来一起跟我，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过去不认识你，因为我过去不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主耶稣，我求你邀请你进入我的心里面，做我的王，做我的主，掌管我的一生一世，赐给我平安喜乐还有永生。我这么祷告，真心诚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宋阿姨，你今天就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了。哈利路亚，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上次怎样靠着主啊，基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领着我的神，是你，是你带着我，我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王牧师还有师母为我们所带来的美好的信息。哈利路亚，下面我们就是我们的洗礼的时间，我们现在洗袍，我们现在来马过一次，啊，马上是，啊，等一下没关系，好，我们时间不多哈，那么麻衣要跟着来是不是？好，那我们就来唱两条歌好了啊，我们来唱从今天起跟生命的内容，麻衣她马上来是不是？那你们先去换袍子好了，就在那边，在后面啊，去换袍子，就在那个衣服去拿啊，一波波去拿衣服。那个，你去拿袍子换哈、啊，来。好，准备。 Hallelujah.